九一遛猫，我是三角猫，
我是九一。
这一次我们又是面对面的录音，而且我们这一期呢是世界读书日的特辑。
嗯。Holding all this love out here in the hall. I think I've seen this film before, and I didn't like the ending. You're not my homeland anymore. So what am I defending now? You were my town, now I'm in exile seeing you out.
去年我们的节目是邀请了我的朋友琪琪来跟我们一起录了一期跟编辑和出书出版有关系的这么一个节目，当时那期反响还挺不错的，但是大家特别关注的问题都是编辑到底有多穷。那今天我们这一期呢，我和九一也是在做选题之前想了很久，就说到底为读书日这个特别的日子，我们这个办读书播客要做一个什么样的节目呢？最终我们选择的一本书是《疼痛簿》，
对，它是荷兰籍作家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的作品。
它看起来是一本小书，但是它给我们的感觉还是有很多层次，很厚重的这样一本书，所以也想在世界读书日这一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个人的理解嘛。
嗯，
完全不权威啊，没有办法做成一个解读，只是我们的一个阅读分享吧。嗯，
是的。
那就先让九一来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和作者，这个名字非常长的作者。
好呀，乌格雷西奇他本人是前南斯拉夫人，他是1949年出生于前南斯拉夫，解体了之后就搬去了荷兰居住生活，然后他开始了他的写作。那这本书呢，他讲的也是一个前南斯拉夫女教师，我觉得前期我先不用前南这个词来代替，对，前南斯拉夫女教师，她在国家解体之后，她到荷兰为了一个身份，她在一所学校里面任职，然后她教的呢就是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就国家已经没了，她讲述的是这门的语言的课程，然后这门课的学生也都跟她有相同的境况，也可能都是为了身份来这边读书的一些学生，他们的年龄相差也不大，所以这本书故事线条上其实蛮平淡的，就是围绕着他们这样简短的一门课，然后延伸出来几个人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来带出了很多他背后的故事、伤痛和思考等等吧。关于乌格雷西奇，刚刚我也提到了，他是前南斯拉夫人嘛，他其实是克罗地亚裔的荷兰籍作家，一直主修的呢是俄语文学和比较文学。他是1949年升任，然后1993年是他离开了克罗地亚之后呢，他就先后在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柏林自由大学等多所大学任教，1996年定居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从事小说创作、翻译等等这一系列的工作。他一直坚持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写作，但拒绝承认自己是克罗地亚作家，他更倾向于把自己定义成跨国界或者是后国家的写作者，可能也因为自己身上找寻不到跟之前国家的那种根的那种感觉了。他2017年的时候还有参与和签署了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波黑及黑山知识分子及公众人物联合发起的一个共同语言宣言，因为他非常在意一个国家的语言。除了这本《疼痛簿》呢，他还有一本书《狐狸》，大家最近也有一些讨论。
而且这位作家去年刚刚去世了，他一直是一个诺奖的候选人，就是有那种感觉。而且他的多部作品都获得过多种奖项吧，在国际上是一个很知名、很知名的作家。而且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哦，
我觉得这本书在中国的出版也是由于这样一个契机，就是想纪念他把他的作品这样逐步的引进。那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讲一讲我们的阅读感受吧。刚刚九一也说了，这本书它涉及了一个 最大的主题其实就是由于国家的分裂，所以一群人他们变成了没有根的人，
对，
他们没有自己的国籍了，失去了这一种非常基础的身份认同。在这个情况下，他们纷纷到了不同的国家，就比如说有去日本的，有去美国的，有去欧洲各种国家的，他们分布在了世界上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地方在找寻自己，找寻自己的国家，或者说对之前国家的回忆吧，他们希望保留自己的身份。
嗯，
他们之前的那个国家就是叫南斯拉夫嘛，在我们现在的说就是前南斯拉夫联盟。所以我们在这儿也想说一说，就是我们非常浅显的对南斯拉夫的认识，因为我觉得这本书你如果没有这一部分背景知识的话，其实你对这本书的理解或者说你对它的认识是非常难的，就你很难进入这本书。我觉得这本书你阅读的时候它有一个门槛，它的门槛就在于它需要
你
有
这
一部分
这段历史的知识，
对， 对，有一部分对于前南斯拉夫的一个认识。但这个国家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陌生，我们也在历史书上或者新闻里面都读过。你觉得你有什么对它的认识吗？在这里分享一下。
我第一次听到就是小时候那个新闻轰炸了我们驻南斯拉夫的大使馆，后面我查资料的时候感觉起来他们好像是联邦制的那种的国家，联盟制，对吧，
就有很多
对小
不同的部分，
对，然后大家
就像苏联一样，就像苏联解体一样。我对南斯拉夫的认识也跟你一样，就是我们小时候发生的这个大事件，在1999年的时候，由于科索沃战争，北约轰炸了南斯拉夫，然后把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也轰炸了，所以当时有三个大使都牺牲了嘛。这个在我们看来是一个非常惨痛的经历。整体世界在处于一个和平年代的时候，由于局部战争导致的伤亡，一开始我们觉得这地儿离我们挺远的，跟我们好像没啥关系，尤其是我们小时候对这个认识非常的浅显。但是后来你再去想的时候就觉得就好像那种蝴蝶效应或者怎么样，就是它一个局部的事情它其实是关乎你的，它跟你会产生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还有就是我小时候经常跟着家长看各种比赛，体育比赛，在这种体育赛事上你可以看出来，就比如现在你在看世界杯，克罗地亚这个球队还是挺牛逼的，你知道吗？而且他们那个队服是就像这个书里面写那红白蓝嘛，他们是那个红色是那种方片儿的，而且就一身方片儿就在身上，就感觉很晃眼。就包括你看乒乓球什么比赛也都是这样的，这个是我印象还挺深刻的。这一次我为了看这本书对南斯拉夫的历史稍微有点了解，正好听了几个播客嘛，讲前南斯拉夫的历史的，有一个作者，这个作者叫柏林，我听他做了好几个播客，他因为出了一本书还是跟单向街一起出的，叫边界的诱惑，就是讲他自己去前南地区的那几个国家旅行的见闻，就包括他对前南这段历史非常的感兴趣，非常的热爱，所以他才会去这些地方，他就写了这样一本书。他在这个书里面写他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兴趣，有一个点是因为中央六台就电影频道经常播南斯拉夫的电影，
是的，
就比如说流金岁月啊这种主题的就经常会播放前南的电影。他就说这些电影其实对他有很大的影响，就那个电影叫《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是一部红色电影。我们对萨拉热窝的了解应该是一战嘛，就是因为它是一战的导火索嘛。南斯拉夫这个地方它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斗争纷争以及它的分裂，跟它的地缘关系有关吗？包括他们的宗教也是，他们分成了多少多少种宗教。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边界的诱惑》这本书啊，它作为我的一个知识背景嘛，它一上来有一篇叫《扫雷标签》，你要是想读懂南斯拉夫的历史，你想了解的话，你需要知道哪些知识？其中第一个就是1234567，它有这么一个口诀，就是说如果我们想知道南斯拉夫时代，包括它的民族构成啊、宗教信仰呀、地缘角力啊、政治变更等等问题，有一个特别特别方便的记忆方法，就是1234567这个口诀。它是一个国家叫南斯拉夫，两种语言，西里尔字母和拉丁字母，三种宗教，包括 东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四种语言。这个语言这部分其实对于我们读疼痛部有一定的帮助嘛，它有四种语言，一个是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这就是一种语言，
嗯，
然后斯洛文尼亚语、马其顿语和阿尔巴尼亚语，然后还有五个民族，塞尔维亚族、克罗地亚族、斯洛文尼亚族、马其顿族、黑山族，六个共和国，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波黑、克罗地亚、黑山、北马其顿，
嗯，
七个邻国，阿尔巴尼亚、希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奥地利、意大利，
嗯，
这个是一个我们可以作为一个背景知识嘛去了解的，也是一个挺方便的这样一个口诀，叫一二三四五六七。然后包括你读这本书的时候，可能需要知道的一些历史，比如说巴尔干战争。虽然南斯拉夫解体发生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嘛，但是其实它一直都是有各种纷争的，它是有一个历史根源的。巴尔干战争是1912年一直到1913年发生的。南斯拉夫主义指的就是南斯拉夫人的民族主义思想，和传统的民族观念不同，南斯拉夫人是一种身份认同的概念，指所有南斯拉夫人的联合，主张所有南斯拉夫人的国家应该统一，包括波斯尼亚和塞黑哥维纳、波黑，然后克罗地亚、黑山、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马其顿共和国。在他们这些人眼里，他们应该是一体的，他们应该是统一的。这个书里面还讲了之后还有第一南斯拉夫、第二南斯拉夫和南联盟。第二南斯拉夫其实是从1945年一直到1992年，就是我们说的南斯拉夫解体嘛。
嗯。
然后在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铁托。
嗯。
铁托这个领导人在我们这本疼痛部里面也多次讲到了。你知道一开始我读铁托的时候就觉得他是谁，就完全不理解。他其实就是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建立了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
我看说铁托是一个极具个人魅力的人，就是
这本书里面其实也写了，他是一个非常有个人魅力的人。在他去世之后，别人再想建立这样的共和国就已经没戏了。然后南联盟是从1992年一直到2003年，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也称为第三南斯拉夫，继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马其顿在1991年宣布独立后，塞尔维亚和黑山1992年组成了松散的联盟共和国。2003年，南联盟改为塞尔维亚和黑山。2006年，黑山公投后宣布独立，塞黑解体，南联盟不复存在。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看球的时候，
嗯嗯，
你会发现塞尔维亚和黑山他俩分开了。这个还是对我们有一些
记忆的，
离
我们时间更
近了，在新闻里面会有一些记忆，嗯。
嗯，
包括我们一直在这个书里面去讲的南斯拉夫内战，它也是一个持续发生的，它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它从1991年开始一直到2000年才结束。这个战争它就有不同的部分嘛，又包括了各种各样的战争，斯洛文尼亚战争、克罗地亚战争、波黑内战、科索沃战争，应该说是二战之后比较惨烈的战争了，而且是在世界局部发生的嘛，像我们都生活在和平年代，我们这一代人对战争没有这种深刻的理解，但是在世界的另外一个部位，战争还是在不断的发生的。
嗯，
其实我觉得疼痛部这本书也是，它虽然是讲的南斯拉夫的战争以及战争之后给普通人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但其实如果我们聚焦到现在的话，战争从来没有停止，
是
包括现在俄乌战争以及伊朗，
就一直都有，感觉和平年代其实是很宝贵的一段时间。
嗯，我觉得这本书可能给我们一个最简单最浅显的感受，就是热爱和平。这些背景知识吧，我觉得是我们需要在读这本书之前去做的一个功课。
嗯，
因为它确实还是有一定门槛的，你知道这些历史知识之后对读懂这本书会有很大的帮助。
嗯嗯嗯。
还有另外一本书也推荐给大家，是简·莫里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作家写的《欧洲50年》。
嗯，
这本就是他在欧洲游历了40多个国家和地区。
嗯，
然后他也写到了他90几年的时候战争正在发生的时候他当时的见闻吧，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在这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段。
哇，但我看到他的副标题我觉得很好，破碎大陆。
分享一个简·莫里斯在欧洲50年里面写的一小段，这一篇的题目是一个变了样的国家。 他说下一次我旅行穿过所谓的南斯拉夫的时候，已经没有南斯拉夫特性这回事儿了，也许从来就没有过。回想起来，不同寻常的是，我们这些外国人漫不经心地穿过南斯拉夫联邦旅行时，很少留意自己是在其中的哪一个共和国。对于迪里亚斯特周边的居民，我想到他们时，总是将其归入南斯拉夫人或者斯拉夫人，而很少把他们称作斯洛文尼亚人。没错，时不时的，我的记者本能会警告我，有些危险的事情正在这里发酵。但我做梦也想不到，到20世纪90年代，这个国家会轰然崩塌，陷入一场可怕的战争，不太像二战，而像是中世纪那种无差别的、几乎难以定义的种族、宗教、世袭的战争。后来我去杜布罗夫尼克，它已经被炮火弄得满目疮痍。旅馆阳台上凄凉地飘动着难民的换洗衣物。后来我去斯普利特，一队装甲车正轰隆隆开出码头。莫斯塔尔桥已经被炸毁，黑山边境被封闭。我后面一次南斯拉夫汽车之旅，不是沿着欢乐的海岸线，而是要穿过战乱过后严酷的波斯尼亚山区。它在我心中激起的不是希望，而是绝望，甚至还有自责。我觉得从简·莫里斯这个描述也可以看出来，当时战争发生的时候，一个本来他看起来是一个欢乐的有海岸线的国家，变成了一个满目疮痍的被战争搞得分崩离析、然后突然崩塌的这样一个大联盟吧。但其实你说它是一个国家联盟，它的面积又非常小，它可能也就是中国的一个省那么大，但是它在这一个省的地理面积里面有不同的共和国，有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民族的这些人、不同宗教背景的这些人混杂在一起，可能大家都在想，我是最牛逼的那个，我想争取权利，
对，
我想让我的语言统治所有人，就像战国时期的那种感觉一样。这个就是我读《疼痛簿》这本书的时候做的一些背景知识补充、也在这里就跟大家简要的分享一下。
就如果你也打算读这本书的话，可以直接听我们这一段，我觉得也行
的。或者你也可以去买简·莫里斯的《欧洲五十年》和《柏林的边界的诱惑》，我很推荐这两本书，写的都非常有意思。那我们就还回到疼痛部，刚刚我们说了他这个故事发生的一个背景嘛、那接下来我们想再聊一聊疼痛部这个书名。特别好奇你看到这个书名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疼痛部部啊，我也没有看它英文名字，我理解的就是一个部分、
一个部位。
对，就比如说我身上有个地儿呢、有点疼
痛，
就是疼痛的那个部位、那种。
结果发现完全不是这个意思。
是的、
因为我有纸书嘛，就我当时看到这个书名的时候、我还是挺关注它的英文名字的，因为它这个纸书上面有一个很大的英文名 The Ministry of Pain、Ministry 这个单词其实翻译过来就是部门的意思、如果类比一下，有 Ministry of 什么呢，就是哈利波特里面 The Ministry of Magic、就是魔法部。这样类比的话你就会知道疼痛部是什么了。虽然他在书里面一开始就介绍了疼痛部是什么样的，但是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很多人拥有疼痛的人，我们聚集在这里组成了一个团体，组成了一个部门，然后我们在这个部门里面分享我们疼痛的来源是什么，我们的痛感是怎样的、我们疼痛的故事是什么。但是他在这个书里面有一个比较具象的介绍，
对，就是海牙有家 SM 俱乐部、名叫疼痛部、于是我的学生们就管他们工作的情趣用品血汗工厂叫布里，就是这是疼痛部、在这全书唯一出现的一个地方，就这三个字、疼痛部。
它是一个 SM 俱乐部，它是一个比较具象的地方、但是其实我觉得作者把这个提炼出来作为一个题目，肯定是把它抽象化了，或者是给它一种隐喻。所以我们在这里面也想聊一聊我们一开始读的时候对疼痛有一个怎样的理解。其实我觉得他通篇都在讲他的痛感，他的疼痛来自哪里。比如说他流离失所来到了这么一个陌生的国家，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然后他也由于国家不复存在了，他失去了自己这样的身份。甚至我觉得他可能一开始国家都没有 不复存在，就是因为他们这个国家的解体是一个旷日持久的战争嘛，他不是说一下啪一下就没了，他是在这个几年之中不停的发展的，可能他们都会有疑惑说我会不会再回家，我会不会还有机会重建我们的故乡我们的家园，他可能一开始还有一些希望的存在，但是他的疼痛来自于他现在离开了家，
而且、就是、
有家不能回，
就是没有家就很难。
但是我觉得读这本书读下来给我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说，他没有去宣扬自己的疼痛，他没有说我是一个苦难文学，我的疼痛多么的光荣，或者是我的疼痛是多么伟大的，他没有那种声嘶力竭的叫喊，他只是从一个特别平实特别平的基调里面在跟你讲这个故事，他的疼痛很平，但他一直是存在的，即便是隐隐作痛或者是那种很剧烈的疼痛，在他表面看来都是比较平静的，给我这种感觉，就是它是一个持续性存在的疼痛，但它不是那种有起伏的大起大落的疼痛，它可能这个疼痛会伴随他一辈子，因为他有一个身份认同的问题嘛，
对，他解决不了，我觉得他们的疼痛就有一点太疼了，疼了之后给自己上了一道心理防线或者身体上的防线，有一点那种隔岸观火看自己的疼痛的感觉，所以这样他的所有的描述都没有说啊，我好疼我好疼我好疼我疼得受不了了，但是你读的时候就会觉得他的疼痛带来了一种非常浓郁的悲伤的弥漫，他不用过多的描述，你去简单想一下他现在所处的这种情况，就觉得这种事情太悲伤了，没有办法解决，你也解决不了，然后你就是一个没有家的人了，也没有根，想回也回不去，然后周围的人跟你想法都不一样，背景跟你是一样的，然后大家每个人用各自想法的那样活着，也不是很完美的联合在一起，想抱团取暖也没太实现的那种感觉。
你刚刚讲的就是他书一上来讲疼痛部是他的几个学生在一个地方像一个工厂一样在那里面工作嘛，然后他是一个 SM 俱乐部等等，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一上来就给这个疼痛定了一个基调，就是那种有一点点病态的施虐的那种疼痛，他不是说顺其自然这样发生的。这个教授到了荷兰之后，他不是开了一门南斯拉夫语言的这样一个
课程
吗？
课程
他一直想建立一个就像回忆一样，就是不断的加强他和他的学生对故乡
对
故土 对自己原本语言的一个回忆，他不想忘记，他一直在揪着这个过去不想放开，这就是一个非常疼痛而自虐的过程，近乎病态。其实到后来他由于被举报了等等，他不是放弃了自己这个文学课嘛，然后又回归一个比较正常的课程，然后他还给他的上级说我这个课程安排是这样的，我现在已经
课程大纲，
对，就好像他背叛了自己本来想要的那个东西，背叛自己初心嘛，或者是背叛了自己身份认同那个感觉，就是融入了后来的那个国家的那种感觉，其实那个也是另外一种疼痛。这本书读下来就是疼痛分成好多种层次，它不是说很单一的一个东西，就是我好疼啊，它有具象的部分也有抽象的部分，比如说他在书里面多次描写了自己抓自己在身体上留下什么样的痕迹，包括他后面那个学生伊戈尔虐待他，把他绑在
椅子上
然后划了他三道，然后给他留下了这样一个伤疤。
嗯，
这个在我看来都是很具象的疼痛，就像你说他可能隐隐的他觉得自己感觉不到疼痛了，他需要刮伤自己来体验这种疼痛，然后比较抽象的疼痛真的是失去了国籍之后这种一直会萦绕在你生活里面的这样一种痛。
对，而且你刚刚说我觉得他真的有点变态，比如说我们这个课分上学期跟下学期吧，上学期他跟所有的同学在一起呢，大家还会去咖啡馆，然后因为总带学生去咖啡馆这件事情他被举报了，然后下学期其实他制定了一个非常变态的课程大纲，他变成了一种比较文学，要求你每天至少读200页的东西，然后
他还
说
美国都是400页，
对，我们200页够了，还说我小的时候最讨厌那个老师，我现在就变成了他的那个样子，他有一点你们举报我就要给你们有点施虐，让你们不爽，我要这样整你们的这样的一种感觉，确实他心里面可能有些伤痛，
我觉得他可能需要用具体的行动来表现出自己的疼痛，因为这个疼痛可能太飘渺了，他没有一个具象的化身，让他觉得有一点太琢磨不定了，他不知道在哪里能有这种很具象的表达，所以他需要一个发泄口，
是
有这种感觉。 那接下来我们再分享几个特殊的点嘛，就是比较细节的点。
嗯，
我觉得第一点就是所有人，教授还有他的前夫，以及他的学生们，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就是难民。
嗯，
他们是失去了自己国家之后流亡到了荷兰，在书里面他说的是一个虚构的荷兰，或者虚构的阿姆斯特丹这么一个地方。以及他前夫去了日本等等，有了自己的新生活呀，这些就他们其实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是难民嘛。在面对这种破碎山河不在，流离失所，完全没有归属感，我觉得这个感觉是我们作为读者来说，从我们的经历来看是不能够感同身受的，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只能通过借阅其他人的经历来去共情。我们不是说我们没有共情的能力，只是说我们没有这样类似的经历。我在读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件事儿离我们很远，离我们这代人很远，但是其实给我的感觉啊，你一会儿再说你的感觉，离我们这代人很远。然后我联想到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有一个电影叫《幸福终点站》
啊。
其实《幸福终点站》那个电影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应该是2004年一部美国电影，它讲的就是一个东欧的人，是汤姆汉克斯演的，他刚飞到美国还没入境呢，他那国家就解体了，应该就是南斯拉夫，他的护照相当于就作废了，他这人就没有身份了，他就不知道自己现在属于哪儿了。在这期间他就一直住在纽约的那个机场里面，但因为他叫幸福终点站嘛，他还是一个 HE 的结局。为什么能想到这个电影呢？这是一个很具象的表现，就是我的国家没有了，我现在失去了我的身份。就像这个书里面写的，这个教授让他的学生们写自己一个简历，有一个学生就说，我写啥简历，我那个国籍都不知道是哪儿，我填哪儿。你就想咱们其实生活里面也是，对吧，给你一张表，
籍贯，
对，籍贯，民族，你这写啥都不知道，我可能这民族就不存在了，我说什么语言，我这语言也没了，可能之后就灭绝了，没有下一辈人能再知道我们这门语言是什么了，我的国籍，我的国家都不存在了，我不知道他接下来会叫什么，我也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会变成哪里的人，完全不知道。反正我们个人来说没有这种没有归属感的感受，
你
非常基础的身份认同，
你还是有根儿的，你知道
对我
的
语言是什么，我的
家
在哪。其实这个时候就让我联想到了两件事情，一个是另外一部电影，就是《战狼》，你记得吗？电影最后不就打了一个大字儿，然后放了一个中国护照，然后那个护照上面就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当你在海外遭遇危险不要放弃，请记住在你身后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我觉得只有在这种时刻你才能体会到我有国籍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体会过失去国籍这件事儿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因为你在和平年代，在我们生活的这种比较富足的城市里面，你很难去想这件事儿，它不在你的思考范围内。但是真的你遇见这种大事的时候，你往往想到的是我有国家，我有家人，我有故乡，我有能回去的地方。就像我之前说的吧，我在波士顿遇到恐袭了，我想到第一个就是我要回国，我就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我要往家跑，因为我有家，我背靠着一个很强大的家。如果你没有，如果我是一个南斯拉夫人，我该怎么办？我很难想象，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悲伤的事情。如果让我现在想的话，我会觉得特别难过。你有这样的底气在，是因为你有国家，你有国籍，你有故乡，你有家人，你有家可以回，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不是难民。里面也写需要签证嘛，就是我来这个国家以后需要签证，包括这个教授之后也是为了申请签证，他就跟他的上级求情说，你能不能假装我还在这儿工作，对对，在这儿还在这儿工作，你帮我申请一下签证。因为他没有这个签证的话，他不知道他回去的是一个什么地方，他的故乡已经不再是之前的样子了，他很难回去，他现在生活就相当于在一个灰色地带，他不属于这儿也不属于那儿，他有一个漂泊感嘛。这是一个。还有就是我觉得虽然我们这一代人没有经历过这种支离破碎背井离乡，但是我们的前辈是经历过的，就比如说我们的祖辈姥姥姥爷这一辈儿，他们是经历过的，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发生过战争嘛，抗日战争二战这个时候， 我姥爷就跟我说，他是东北人，他的祖籍也不是东北，他是山东人，他们是闯关东跑到东北去的、
嗯、
其实就跟他们这一样嘛，我们在这局部发生了战争，我就跑，对，我家没了，我赶紧跑，我就流离失所，跑到哪儿呢，就闯关东嘛，就跑到东北去了。其实跟这个书里面写的这难民是一样的，嗯，就包括现在除了我们国家之外还有很多地方，因为难民在欧洲范围是一个被热议的主题、
嗯、
就有很多不同的地方的难民，对，都会到欧洲国家去，欧洲国家也会讨论要不要接收这些难民。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在想，这些难民会不会来分解我们的权利，或者是他们来分享我们的各种设施啊，各种福利啊。通过我读完这本书之后，我就在想，这是一件多么悲伤的事儿，就好像我去乞讨一样、
嗯，
就是完全没有靠山，没有退路，去一个陌生的地方乞讨，然后看别人脸色生活，寄人篱下，
嗯，就是很悲伤，
嗯，这个是导致他的疼痛的一大原因，
就是在流浪，他用的是流失还是流浪那个词，
嗯，
就在开篇就写到了，其实就是你没有战争的话，人也会出现身份认同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国内比较热议的就是说小镇青年故乡回不去，北京比如说你留不下来，这是北漂的一种的形态、
嗯、
然后还有之前我们聊过的，就是我们会有一些朋友或者同学，就是你上次说过他是 ABC 对吧、
嗯、
然后美国人会把他当成亚洲人来看、对，就是他没有办法，他好像两边都属于，但是哪边人都不会把他当成完全的自己的人来看，他的内心也会有一点一个身份认同的一个问题，就可能不是战争带来的，你没有这个根儿的时候你就会很难过，主要你自己会错乱、
嗯、
你会先错乱，你就迷茫，迷茫了之后后面你就不知道你会做什么事情了、
嗯、
所以大家内心都或多或少的会有一点痛苦吧。如果我们不能够完全百分之百的感同身受战争，但我觉得如果拿北漂沪漂任何一个漂你来想的话，都
二代移民会让我想到，因为说到这个、
嗯、
我当时本科毕业论文写的是喜福会、
嗯、
这就是二代移民的一个文化冲击和融
合嘛，都会有这个
样
子。
然后包括我们现代作家其实有很多，比如华裔作家的作品，我很喜欢的吴启诗，然后他写的《无声告白》，小小小小小多少小的火，对，
好多个小的火，
他写的就是这样类似的故事。
嗯，是的，
会可以看到一些二代移民在这种移民国家，像美国是一个很大的移民国家，他在这样国家里面生活的时候，对自己根的文化的认同
是
和不认同，或者他的否认等等，他有各种各样的纠葛吧，也是，
嗯，
其实也可以看出来，就是我刚刚说的疼痛是有不同层次的嘛，
嗯，
可能最深刻的、对你影响最大的就是战争带来的，那可能其他的、
嗯、
它也存在的，比如说这种通过迁徙啊，或者是怎么样的、
嗯，
但这种可能是你主动的一个移动，
嗯
也不是说被迫，
也不完全一定，但是这种情况我就觉得会很多，因为现在世界都是在相互的移动、
嗯、
然后交流的，就大家都会遇到这样各种各样的问题吧。
嗯，那接下来我们还想再讨论一个点，就是语言。
嗯，
我觉得在这本书里面除了疼痛这个话题之外，最深刻的一个点就
是
语
言。
因为从这个故事人物来说，这个教授他其实教授的是文学课，他一直在这个课上面想去保留的是他们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他想让他的学生通过比如写作，通过平时的这些交流把自己的语言保存下来，
嗯，
再传到之后的后代子孙上面，还有这样一个传承、
嗯嗯、
他不希望自己的语言跟自己的国家一样就这样消失了，
对，
他希望保留这个语言。那其实我觉得在这里面就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你认为语言是什么。
我先来朗读一小段第四节开头吧。我们的语言，我们灵魂唯一的宝藏，我们把它装在旅行箱里，放在家庭相簿旁，接着我们出去向风车挑战，与荷兰的冰冷空气战斗，杠菲利达·杜拉科维奇。 我觉得从他这个话里面就写出了语言是什么，是一种人跟人之间的一种精神的纽带，家庭的纽带，远行的时候你的那个根所在的那个东西、
嗯、
所以为什么他这么迫切的想要把大家这个语言保护下来，就是他还是想在荷兰搞一个小小的比如说塞尔维亚联盟括号疼痛部、
嗯、
有相同语言的人可能会更多的有相同的语言背景，相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你沟通交流起来可能都会更方便。
嗯，
你还记得小时候还说过说本来世界大融合，我们要研发一门世界语、
啊、
你知道
Universal 什么 language，
对对对对对，最后没有成型啊，就大家都没学、
嗯、
但是由此也可见语言就是能够让人跟人之间的或者是你跟这个国家文化之间的认同感会变得更强烈一点。
嗯，
嗯，
你这个时候让我想到了一个圣经故事、
嗯、
应该是巴别塔吧，
就是巴别塔，巴别塔也是要搞个分开语言的。
对，就是因为当时的人们有太多的罪，所以触怒了上帝，然后上帝就说那我就把你们分裂了，我就让你们不同的人
说
不同
的
语言，就把你们全部都分开，让你们互相都不理解。其实我觉得你刚刚说的这一块可以总结成一个语言，就是一个身份的象征。
嗯，
就比如说我们都说普通话，那可能我们更好的交流，更好的理解。国内其实也是有不同的方言的嘛，比如说我们去广东，那可能就会有一些隔阂、
嗯、
是因为我们听不懂
粤语，语言不通，
对，语言不通。其实你可以再这样想，比如你出国旅游，别人经常会说哎呀你这语言不通可咋办啊，就是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大的屏障，特别大的鸿沟、
嗯、
因为我跨不过去的话它可能对我的生活就造成一定的影响、
嗯、
所以我觉得语言是一个就像你刚刚说是我们生活里面最基本的一个东西、
嗯嗯嗯、
它让你的交流更顺畅，包括它可以团结你跟你身份一样的人。这本书里面其实有一个挺特别的一点，这个书里面会对一些字体做一些调整。我在这个纸书里面它是用仿宋体、
嗯、
就是它本来是宋体嘛，但有一部分用仿宋体、
嗯、
其实就是做强调嘛。然后在我们看电子书里面它是变色了，变成红色，这一部分词语吧就会有比如说我们的人，那边的我们的人，这边的我们的人，一伙同胞、
就是、
同志，就是我觉得它一直在强调就我们怎么样我们怎么样，我们是一起的，我们是来自同一个地方，然后我们现在都来这儿了。
对， 对， 对，
然后我们不要分开，就是我们还要保留我们这个文化传统、
嗯、
我们的语言等等、
嗯、
就他一直在强调这个，我觉得对他来说这就是一个根，对他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语言。但其实我觉得语言在这个书里面也是有多层次的，其实还是一个人思想的体现。
嗯，
就是我用这个语言写什么，我用这个语言创作什么、
嗯、
我怎么样用它说话、
嗯、
我怎么样用它交流，它表现出来它表达出来的是我这个人的思想，我这个人的思维方式。
嗯，
比如说过渡到我们现在，我们会说我们是一个比较中庸的文化嘛，所以我们的语言特征有怎样怎样的，在我们的中文里面会有什么什么样词，就包括你再去看其他的语言，日语它是不是有一些敬语啊、
嗯嗯、
什么谦语啊、
嗯、
这些它是有东亚文化的影响在的、
嗯、
就它其实表现的是它那个思想、
嗯、
或者说放在你这个个人上面也是，就有的人会说、我们现在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比较多，那我这个人可能有点英文思维或者怎么样的，其实是你的思维方式受到了英语的影响或者是欧美国家的影响， 对，
对
你的语言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是的，
他的学生们在写作文给他交上来这些小东西的上面，你也可以看到每一个人他表达的东西是不一样，他通过他自己的这门语言他表达了，比如说有的人说我对家乡的思念就是那个冰激凌，或者说描述了一段之前对铁托的崇拜，他每一个人用语言去表达自己的思想，去表达自己的一种思维方式。
嗯， 嗯，
还有就是这个书里面其实也写了，他说语言是一种武器，他是这样写的，说毕竟语言是一种武器，它会烙印，它会背叛，它会分离，它会联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更深层次的，就是语言和它政权的一个关系，统治者他用语言来操控你。就比如说放到我们中华文化里面，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是不是统一了
文字，
对、
嗯、
统一了文字，那他其实就是想用自己的语言让所有人都说我这个语言我这个方言来统治你，来控制你。
他或者影响你吧，就是
或者影响你吧、
啊、
对，再想到我们小时候学过的最后一课，当时普法战争的时候，这个写的我们应该都知道吧，我们课文里面讲的普法战争我记得特别清楚，他们法国的那个地方叫阿尔萨斯和洛林，直到你知道我当时在法国旅游的时候，我到了这两个大省，到了这两个大区之后、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最后一课，因为那个地方它跟德国是毗邻的，在这个课文里面描述的就是这个老师一进来就跟他们说，这是我们最后一节课了，这是最后一次我们来学习法语了，法语是世界上最优美的语言，但是我们以后用不了了，我们以后可能就要说德语了。我今天还重温了一遍这个课文，那个小学生想，德国人不会让我们的鸽子也说德语吧，就是有这种描述，其实他也是通过语言来控制你，他不再让你说你的语言了，就包括抗日战争的时候也是，
对，他没有日语区、
对，我姥爷当时生活在他就是说的满洲里嘛，然后他就说他们小学就开了日语课，就开始从语言控制你，因为语言是可以控制你的思维方式，你的思想的，它就是这样一个跟政权相挂钩的一个武器。再比如说因为我是编辑嘛，我对这个就深有体会，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是敏感词，这些都是制定权力的人告诉你的。所以有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你作为一个内容创造者，但你失去了你的创造力，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控制在这儿，它控制你的语言，所以你有一部分东西是不可以讲的，它就是一种武器，它就是当权者的一种武器。那从这个书里面就是说他们一开始有自己的语言，到了荷兰之后他们可能还要去重新学习荷兰语啊，
还要学英语，
英语
对。
然后这个书里面其实除了我们刚刚说那些字体的变化，然后它还有各种单词，荷兰语也不知道是啥语，那些语言好像说是有的啊，既不是荷兰语也不是英语，它是一种跟他们那个语言混在一起，就好像创造了一个什么词儿，然后他们又把那个引申出一个意思。然后包括这个作者会写，就是有的单词他没有办法用英语或者荷兰语去解释，他只能用自己那个语言去说，因为他只有在自己那个语言里面他才能说出来自己要表达的那个意思，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层面在这个书里面讲的。这个书里面给你的感觉就是语言非常非常
非常非常重要，
而且他把语言看得非常非常重，就包括我们这个作者也是在这个介绍里面他写他是坚持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来创作的，他坚持用自己的母语吧来创作。我觉得可以看出来语言就是很有一个双面性的东西，它又是你的根，它又是当权者的武器。还有一个挺好玩的意象在这个书里面，第五章刚刚还在跟九一讨论这个问题，这个主人公这个教授他做了一个噩梦，然后他说戈兰不在，但我能看见母亲在屋子的另一边惊讶的抬头看着天花板，我朝他奔去拉住他往外跑，刚到街上房子就像纸牌屋一样塌了，钥匙，母亲尖叫道，钥匙拿了吗？没，我没拿，我愧疚地说道，但是我完全知道他的担忧是多么荒谬，房子都没了，钥匙又有什么用？好吧，我们现在连钥匙都没了，他怅然道。其实我觉得这个钥匙就是语言的一个意象，国家都没了，但是这个教授呢一开始他还坚持在荷兰开了一门自己母语的文学课，但是后来他就放弃了，因为有人举报他嘛，他就放弃了，他就回归了一个正常的课程教学。这个时候他就做了一个噩梦，就说我的国家都没了，我的房子都没了，我还要这个钥匙干啥呢？我还要传承它干啥呢？就是这个感觉。我能联想到的一个就是昨天 Taylor 不是发新专辑了吗？这张专辑叫 The Torture Points Department。Department 和 Ministry 是同义词，
就是都是部门
。对，部门有一大堆受折磨的诗人在这个部门里面工作，它也是给你一种疼痛感，一个浅浅的、持续的、未明的那种疼痛感。所以我最近就一直沉浸在这样的一个情绪里面。同途不读到后面的时候，他这张专辑发了吗？然后我就发现天哪，我可以更加深刻的体会这种痛感，而且这种痛感是多层次的不同的，包括他们文学创作体现出来的疼痛。然后在 Taylor 这个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 I Hate It Here， 它其实就是写的是我讨厌我现在生活的这个地方，我讨厌我这个圈子，我这个娱乐圈子，我不喜欢这儿，我跟这些人格格不入。歌词是这样写的， I hate it here, so I will go to secret gardens in my mind. People need a key to get to, the only one is mine. 坏。他其实说的就是我讨厌这个现实的地方嘛，但是呢我在我的脑子里面创造出来了一个秘密的花园，这只是属于我的一个地方，它有我的思维，我的文字，我的诗歌，人们需要用钥匙才能走进这里，但是我是一个唯一拿着这个钥匙的人，只有我才能开启这个秘密花园。所以我当时看到这个钥匙的时候，我立马就想到了歌。这个歌其实我可能只听了一遍，但是我当时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文学创造者，他们在脑子里面给自己创造出了一个这样静谧场所的地方，他们需要一个钥匙来进去。而在 Taylor 这个歌里面，他是保有自己这一片土地的，他保有自己这样一个花园，自己的领地，他需要自己钥匙进去。但是在我们这个书里面，作者其实他丧失了自己的领土，他丧失了自己的故乡，他什么都没有了，然后他觉得这个时候还要什么钥匙，就干脆就别要了，我们干脆就把它付之一炬，全部扔掉好了，我们重新开始，还能不能重新开始都是一个问题。但是在这个时候，那个钥匙或者说这个语言或者说他创作的源泉，它的根看起来都是一个无意义的东西，因为一切都毁灭了，
什么都没有。
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印象深刻片段朗读阶段吧。
我选了一段最开始的。这本书它开头我们也讲了嘛，它没有那么的好读，因为它不是那种故事性，它是那种氛围渲染的很浓郁的那样的场景。然后现在我要跟大家读的呢是安娜写的《红白蓝三色条纹塑料大包》。其实整个它有好几个小节，就是每个学生相当于回去都写了自己的小作文嘛，所以他就把这个小作文放上来。安娜这个是第一篇，《红白蓝三色条纹塑料大包》，它是什么？
就是咱们平时那个编
带。然后你就突然觉得，
怎么从他那儿来的，
怎么从这儿忽然有一个很熟悉的东西。当然红白蓝三色条纹塑料大包它后面也是有隐喻的，它后面还用2块钱买了这样的一个包，意思是可以打包自己的过去，想要重新开始等等等等。简单的读一段关于这个的内容，它只是一个塑料大包，它特别的地方在于有红白蓝三色条纹，它是地球上最便宜的手提包，是无产阶级的路易威登。它能拉开关上，不过拉链总是用几天就坏。我小的时候总是绞尽脑汁地琢磨，他们是怎么把樱桃或者其他夹心弄到巧克力里面，而且没有洞也没有缝。现在我正绞尽脑汁地琢磨另一个幼稚的问题，是谁设计了这款红白蓝三色条纹塑料包，然后复制了上百万个送到全世界的。红白蓝三色条纹包好像是对南斯拉夫国旗括号红白蓝我们永远忠于你括号的戏仿，只是去掉了红星。我第一次见到它是在跳蚤市场上，波兰人会带便宜的妮维雅面霜、亚麻餐巾、野营帐篷、充气床垫一类的东西过来。如果我问波兰人，他们肯定会说是从捷克人那里搞来的，捷克人会说不，不是我们生产的，我们是从匈牙利人那里搞来的，不，匈牙利人会说我们是从罗马尼亚人那里搞来的，不，不是我们，罗马尼亚人会说是吉普赛人造的。这个包不只是在他们这个地区啊，你包括像咱们国家小的时候到现在都是有这个同样的一个颜色条纹，然后基本上都是相对于没有那么有钱的人，大家会打包行李的时候装的是自己的全部家当都用的这样的一个塑料袋子，它好像就是要来接纳你的最后的一个容身之所的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后来我又想，这个红白蓝三色其实真的跟南斯拉夫又很像，因为本来南斯拉夫处的地方就是红蓝阵营的一个对立，然后它就国旗颜色又是红色、白色、蓝色这三种，瞬间你就可以想到了很多很多东西，主要是跟我们的童年也产生了一点关系。
好吧，
那
我来分享一段作者中间写的，他回到了自己的家。他这里说，我没跟母亲说自己试过办新身份证，问题是我找不到办公楼，尽管我以前去过几次，尽管我很熟悉那片区域，尽管我的方向感很好，但我就是找不到地方。我问路的时候，别人让我往左往右的，可我依然找不到。我在那片狭长的空间，最多有2-3条街，绕了一圈又一圈，直到恐慌情绪突然淹没了我的内心，我哭了。流亡带来的创伤，它相当于妈妈在小孩子的视域内突然消失，在我最想不到的地方 浮现了出来。在家，我竟然在自己再熟悉不过的区域迷路了，这个事实让我惊恐万分。我回想起了乘飞机时偶遇的邻座乘客，他来自萨格勒布，可能比我大几岁，是一名建筑师，1991年离开了萨格勒布。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回美国的路上，他在一家美国事务所找到了工作，并在那里定居。我以为自己傻掉了，怎么会呢？你会迷路太正常了，他说，改名的街道太多了。但街道还是一样啊，名字改了，街道就不一样了，他说。我还是不能相信自己会迷路，有点昏头罢了，改得太多太急了。不过我怎么会在自己的城市里走丢呢？要是萨格勒布已经不再是你的城市了呢？萨格勒布永远是我的城市，我固执地说，我自己都能听见这句话有多荒唐。下次再去用心学习一下新的街道名就好了，旧名字越早忘记越好。你以为那很容易？一点也不容易，我知道你有多难过，我过去也一样，可我已经过来了，或者说他自己就会好的，因为他们已经把我们除名了，你我所有离开的人。是啊，我们是搞不清，但我们不算数啊，我们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少数人。看你现在回过家了，你得没得到一种印象，人们对过去十年间的事情感到特别不安？我不知道，我觉得这里给你一种很失落很飘渺的感觉。
嗯，
就是你回到你曾经最熟悉的地方，你的家乡，你从小生长的这样一个地方，但你却迷路了，你完全不知道这个路怎么走，然后有一个人给你解释说因为他的名字换了呀。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表面上的解释，他其实内心想说的是因为你这个国家现在不叫南斯拉夫了，对吧？他现在已经比如说叫成其他的地方了，克罗地亚或者是塞尔维亚等等这些地方，它就不是你这个你认知里的这个故乡了，它已经改头换面了。从逻辑上你迷路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儿，但是主人公呢，就这位教授，他就会觉得我就是很固执，我就要我之前那个，我就要我的家还在。他不想承认，他在一个否认的阶段，对现实的一种否定，执着的要待在过去，我不想往前看，我不想往前走，我不想承认这些分崩离析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令人心碎令人痛苦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我就想待在我自己之前那个舒适的圈里。但其实从物理上来说他已经离开了呀，他已经到荷兰很长时间了，
不太承认，
他就不能承认，
他内心
对他内心是不承认，就像这个作者一样，他固执的用自己的母语来进行写作，是一样的。
是的
嗯，
尤其我觉得他甚至会觉得有一点荒谬啊，这是我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为什么忽然之间我就能在这儿迷路呢？他自己可能都会觉得
很荒唐，
对对，很荒唐。他的家可能是
只变了名字，或者是对对，或者他的标志物都没有了。就比如说我在碰到白楼之后往右拐，但是
白
楼被炸光
了，
就没有白楼了。
是的，是的。我接下来想分享的其实跟这段有一点联系，
嗯，
就是在故事的最结尾吧，伊戈尔就是他的一个学生，把他绑起来了。然后伊戈尔这个人啊，我觉得他设计出来有一点代表着另外一种难民，就是更年轻一点难民的一种想法，就是我不想沉浸在过去的这个伤痛中，我想往前走。伊戈尔就先开始骂他，然后他就说好了，你想要的来了，本周电影，你是一个骄傲的人，没错，你自视甚高，你知道自己在一条烂泥河上，但你确信自己手里有奖，你确信自己有地位有资源，男人公寓图书馆博士学位，在头脑的某个偏僻角落里，你确信生活会回到过去的样子，眼下的生活只是一次出游，一次你以为是自愿踏上的小小出游，你只要打一个响指，啪，一切就会恢复正常，我说的对吗？这个时候伊戈尔就在他说，你跟荷兰的那种红灯区的那种小窗口里的人，你觉得你这辈子跟他们都不会一样，伊戈尔就有一点想要戳破他的感觉。后面伊戈尔就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说你可曾想过你的学生可能要胜过你，他们是更好的人，想过吗？告诉我，你有没有想过你可能一直都在折磨我们，你有没有想过被你逼着回忆的学生们渴望遗忘，他们为了哄你开心才编造出回忆， 就像巴布亚人为了哄人类学家才编造出食人传说，你的学生和你不一样，他们爱这个国家，平坦潮湿，平淡无奇。但荷兰有一个特点，它是一个遗忘的国度，一个没有疼痛的国度。人在这里成了两栖动物，按照他们自己的想法，他们变成沙子的颜色，融入环境，消失了，就像他妈的两栖动物一样。这就是他们会关心的全部。死去荷兰的平原是一张大大的吸墨纸，它吸收一切记忆、疼痛诸如此类的玩意儿。这个我觉得是他在书里面为数不多的表达了另外一种人对现在他们这种生活的一个看法。他是那种想、我不想承认，我想要打个响指变回过去，我想要用我的语言保留我的国家，我让我的学生做这件事情。但可能更年轻的学生，我就是想要遗忘，我就是想要走出痛苦，我就是想要变成一个变色龙，我要融入荷兰，我要在这里平静的和平的生活，蛮不一样的点。
那我觉得在这里面就可以分享一下跟主人公的 Tanya， 就是这个教授和他的学生伊格尔之间的一个关系。因为后记里面他其实写他好像跟伊格尔生活在了一起。
是的，
他说生活对我们一直是不错的，伊格尔出门早，回家也早，回家直奔浴室等等等等吧，就好像他们一起生活一样。他们一开始是师生关系，然后后来经历了一个这种虐待式的绑架，在他身上造成了一些伤口啊等等。到最后的时候他就说，吃完晚饭我躺在他身边，吸入他的气味，透过他的皮肤呼吸，就像鱼透过鳃呼吸一样，我让自己的脉搏和他同步，我在他的血管中流动。所以在这里边想讨论一下他们两个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他这里边也写了他们俩吵完架之后说，一道看不见的冰墙将我们隔开，我急需一处庇护所，一个能靠上去的温暖大腿，一处等待疼痛平息的地方，一处回去回到自我的地方。应该每个人都很难受很孤独，所以觉得伊格尔比如说戳破了他自己之前没有想过的一些东西之后，两个人就抱团取暖，有没有这种可能？
我刚刚读的那一段里面，他像鱼透过鳃呼吸一样，我觉得他们俩的关系里面有一个很具体的意象，就是人鱼
啊，
你记得吗？就是他们两个第一次出去的时候，他就说他们一起去那个艺术馆嘛，去看那个戴珍珠耳
环
的女孩，然后他就说我见过人鱼。伊格尔就质疑他，这个教授就说其实我是之前在南斯拉夫的时候就见过，在洞里面有这样一个活物，是独一无二的活物，然后它的学名叫洞猿，俗称人鱼，其实就是一种两栖类动物嘛，它又可以在水里生活，又可以在陆地上生活，主要的呼吸器官是鳃，但它也可以用皮肤呼吸，它没有视力，尽管有类似四肢的器官，但似乎已经弃之不用，腿是残疾的，手有三根指头，它似乎能在不进食的情况下存活数年，预期寿命特别长，有100年乃至更长。它身上没有色素，皮肤是浅浅的乳白色，通体透明，你能看见略带血色的鳃，极细的血管布满全身，还有一颗小小的心脏。简言之，它是失败的突变体，介于蜥蜴鱼和人类胚胎之间。人鱼是我们南斯拉夫的奇迹，我们应该把它放在国旗上，而不是红五角星，它就是我们的 ET。这个时候伊格尔就回答说挺厉害啊同志。我觉得人鱼这个意象在他们的对话里面出现过很多次，就包括他后面也说这个人鱼他其实迫不及待的想去变成一个少女，然后被人抚摸被人爱什么的。就是我觉得这个意象就在于人鱼他是一个介于鱼和人之间的这么一个奇怪的，就像他说的一个ET嘛，但他又很渴望得到别人的这种关怀，得到别人的珍视，他又希望自己不被困在这样一个丑陋的透明的身体里面，他希望自己变成一个少女。我觉得就跟这个主人公他的境遇很像，或者说他的国家背景就很像，他现在生活的就是一个灰色地带，他既不是人也不是鱼，他好像有很多能力，就比如说他又能用鳃呼吸，他又能用皮肤呼吸，但其实他就是一个生活在洞穴里面的不被人知道的这么一个奇奇怪怪长得丑了吧唧的一个东西。他希望变成荷兰的少女，但他其实不是，他只是一个南斯拉夫的人鱼，就是他的一个身份认同在这样不同的东西之间反复的摇摆。我觉得这个是他跟伊格尔这个关系里面在我看来挺重要的一个意象，就表明了 他的一些执着吧。他又说这个东西很重要，他虽然丑，但他应该放在我们的国旗上，
嗯，
它是我们的根啊，
嗯，
它多么的重要，它是我们国家这样独一无二的奇特的生物，但他又不想做这样生活在国旗上的东西，因为他毕竟连国旗都没了嘛。他想说我就想变成一个少女被人抚摸等等。
是的，
嗯，
我甚至有另外一种想法，
嗯，
就是他内心可能还是觉得我不能够适应荷兰，但是伊格尔其实适应了荷兰，
嗯，
伊格尔后面不是都去打工赚钱，
嗯，他想有一个主人，
对，不是有个主人，伊格尔就是他在荷兰生活的那个塞，我觉得也有可能这样一种可能，他自己一直都很坚持，我就是要克罗地亚，我好痛苦，我现在有了一个大腿可以抱，
嗯，
我有一个腮可以让我在荷兰怎么样活下去，或者怎么样，
嗯，
也有可能也有这种可能。
或者说从我们对于人鱼这样生物的了解来说，就是就在我们的认知里面，抛开疼痛部这本书来说，
嗯，
人鱼有两种样子，
嗯，
一个是那种小美人鱼非常美，
嗯，
然后他为了离开水域能行走，然后他牺牲了自己很多东西，
嗯，
这是一个童话故事，还有一个就是在那种传说里面长得是非常丑陋的那个人鱼，他守住自己的这个海域，他没有腿，他不能行走，但是现在他的这个海域消失了，他需要很痛苦的把自己的尾巴尾鳍变成一个腿，
嗯，
变成人的腿，他就是需要经历这种痛彻心扉的这种痛苦，
嗯，
去改变自己，去融入这样一个人类的社会，我觉得是有这种意向在，就是像小美人鱼的故事，就我为了变成人腿嘛，跟王子生活在一起，
嗯，
那我就每走一步都是痛苦的，这个痛苦伴随我终身。我对他跟伊格尔关系的理解有一点跟你不一样，我觉得他这个是后面自己编的，就他没有跟伊格尔在一起，
嗯，
他只是理想状态是他有了一个看起来很稳定的生活，说生活对他们一直都不错，然后他共同生活的这个伙伴每天早出晚归，然后他自己跟他共同呼吸，他觉得这个是刻骨铭心的无需遗忘的时刻，
嗯，
令人陶醉啊等等，他写了很多美好的词语在这里，然后他又说有的时候恐惧会站在上风，但其实就慢慢的这些都是隐形的墙嘛，这个痛苦好像在变淡一样，他慢慢就开口说话了，但其实到最后他开口说话的时候就写了好几篇儿，这个怨怨什么怨什么怨什么，就是许愿嘛，他其实说的就是对，就是对那个当权者的咒骂，
嗯，
就是你为什么要让我失去这个国家，其实他对自己的内心他还是那个执着，还是在他还是想要自己的根的，他还是放不下自己那个根的，所以我觉得他跟伊格尔的那一段生活的描写其实是一个隐喻，我是这么理解的啊，
嗯嗯，
大家如果有不同的理解的话可以在评论区里面跟我们分享，
对对对对，可以的，
嗯，
再让我读一段，我刚没注意啊，
嗯，
本书最后一段话是荷兰的平原是好的，他们就像当年学校里用的吸墨纸，他们吸收了一切，
嗯
啊，他就相当于他的意思是他前面那好几页的咒骂，他说是像墨汁一样往外吐，然后荷兰的平原吸收了所有的这一切。
哦， 你知道吗，这个又让我想到了 Taylor 的新专辑，他说墨汁是他的眼泪，他需要通过墨汁来宣泄自己的情绪，
嗯，
然后把它写在纸上，而且等我把这些故事写在纸上的时候我就可以跟他们挥别了，
对，他就跟这个是一样，
真的是这种疼痛折磨，
嗯，就是你骂出去之后，
嗯，
可能就好了，
嗯。那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读完了这本书，虽然它的历史包括它的背景以及它经历的这些事情看似离我们比较遥远，但其实我觉得它还是有一些现实意义的，嗯，它对你的比如说现在生活或者说你经历的事情会有什么启示吗？
我现在觉得我们还是要找到一个身份认同吧，或者是你自己的 identity， 就是不是跟国籍或者什么样有关，
嗯，那种很基础的，
如果你想让自己的心里面感到是一种踏实，嗯，不是迷茫，你可能你就要找到你对自己的一个身份的认同，你怎么样确定你自己，这个可能会让人能够更舒服一点，比如说我认定了我就是人鱼，我既不属于荷兰我也不属于南斯拉夫，我就要以人鱼的方式活下去，
嗯，
心里面也能够平静一些吧，我就不说什么世界和平之类这样的这种话了。
这本书给我带来最大的一个启示或者说一个感受吧，
嗯，
就是说你需要通过自己的方式来记录下来你的痛苦，
嗯，
或者去表达你的痛苦，或者说你任何情绪，
嗯，
你都需要找到一个东西来表达， 你不需要因为自己因为某些事情感觉痛苦或者受折磨而感觉到很羞愧，
嗯，
不要内耗，不要让他一直耗你，你可以通过任何方式把它表达出来，
嗯，
即便没有人去倾听你表达的东西，你可以把它抒发出来，这样就像这个作者写的一样，就是我把它写在，对，就像被这样一个抽象的城市被它吸收掉了，这样你的内心可能会带来一些平静，
嗯，
或者说和解，或者说接受，
嗯，
会帮你度过心碎的那几个阶段，跟过去放手。但是并不代表说你跟过去放手了之后，过去就不复存在了。
对，
它还是一直是存在的，它只不过是不会再像一个尖刺一样在你身上留下任何的疤痕或者是烙印。
嗯
嗯
嗯
嗯，
它跟你共生。
对，它可能会成为你的身份认同的一部分，
嗯，
你身份的一部分。
是的，
不是说我把之前所有的事情付之一炬，当它没有发生过，
嗯，
我觉得那个你还是处于在非常否认的那个阶段嘛。嗯，你跟他和解之后，你就会跟他一起共存了。
讨论完，对这本书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嗯，我觉得是在我写这个笔记的时候，对这个书有了更深刻的理解。那我们对《疼痛簿》这本书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大家读过这本书，也有自己的见解，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我们这一期节目会在世界读书日之前发出来，
嗯，
所以也希望大家支持我们一下啊，多留言，对吧？把它转发出去，让更多人知道九一溜猫。如果你们喜欢这个节目的话，可以在小宇宙、喜马拉雅、苹果播客和网易云音乐订阅我们。啊，我们还有小红书，虽然好久没更新了，但是
对，但是还是有几个内容不错的合集。
对对，可以在上面看我们文字版和图片版的读书分享。
嗯
嗯，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儿了，拜拜，
拜拜。